哪几位是？这是上一期参加了，这是第二期的。哇，那这一大半，好，哪一些是只来这一期，上期没来的？一二三四五，赶紧走。你们这个大概只参加到最后一两天了啊！神特别祝福我们，感谢神。我们先做个祷告。慈爱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眷顾我们中国大陆的学人、学生以及移民在美国这个地方，你也眷顾他们的需要。你使这四个机构合作，有其他本地洛杉矶一带教会的协助，使到我们上个礼拜能够很成功的举行了这个第一期的中国学员培训营。父神，我们今天开始第二学期讲课，下午还有两堂，晚上有护教神学，前后4天。主，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把宝贵的时间拿出来，求天父使他们有所得着，也求天父祝福加添力量给每一位讲员，使我们讲的是从你那里来的，也给我们特别的恩典与恩赐，使我们能够把你的救赎奥秘能够跟弟兄姊妹分享，使他们更有能力，有装备，能够传扬你奇妙的救恩。我们求你将真理的灵、智慧的灵赐下，使我们在研究你的救恩的时候，不是单单靠我们的理的理的思想，乃是靠你圣灵所赐的那种亮光，真理的灵打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新来的那边有讲义啊，那门口有讲义，可以自己拿。我们第二期大家每人都看到这个时间表那我这堂呢是比较大堂，因为在培训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呢，很难进去。那么这个救恩神学呢，我希望是对你们在团契、领导团契、查经班，甚至教会做主学有帮助。30年前1967年我在 Westminster 毕业，还多念了一年硕士课程之后，就去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去念我的中国研究 in PhD program。因为我在海湾长大的，我是在小学。我是10岁离开中国，那时候国共内战在我们家乡打了半年，后来我父亲把我们带到广州，在广州一年，广州就要沦陷，我们就去了，香港待了一年，就日本，在日本8年，在日本的时候先是念小学中文的，后来这个学校磁化了，所以我父亲就把我们带到一个。英国学校，所谓磁化就是我们那个学校我小学5年级6年的时候不上课，全班50人批斗我，因为我是新竹的。所以我也经历早期的文化大革命啊。校长把自己儿子小学6年级送到北京去啊，他名字叫李良，现在在哪里不知道。到英国一个圣公会 Saint Michael 学校去念英文，我那时候将近14岁了，空降到一个英文学校，完全不懂啊，很苦恼啊。一个月之后，我才听懂老师说什么，不过感谢主，适应的还好，还可以跳了一班，因为年纪大了。那么这个中学毕业之后嘛，就到一个加拿大学校，叫做 Canadian Academy，这 Canadian Academy 呢是19个。国家的人所组成的，有这个宣教师的儿女，有这个领事的儿女，有这商人儿等，反正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国际的，所以我的超越文化经验是从那里来的。我们班上有法国、德国、瑞士、日本、朝鲜，什么的人都有， 啊，也有当地中国人、日本人，在那儿我用英文念，然后毕业之后工作一年，到了美国，到美国就是全家移民，那是1958年啊过来，啊，所以是老移民啊，然后在美国就是念大学，我是14岁的时候清楚得救，15岁奉献，啊，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投资就是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那么之后就准备念神学。那我在大学里面啊，我本来想去惠城去念哲学跟这个英文写作，但是呢我们自己这个学校啊，教会也有大学，鼓励我去我们自己的教会大学，叫 Geneva College Spearfalls Pennsylvania 啊，在那里呢他没有哲学系，但是有圣经哲学等等，所以我就选了 combination。 另外来一个新的老师，他是一个半黑人，哈佛一路毕业的，哈佛那边也修这个 classical language， 就是古典希腊文跟拉丁啊。那我们中间有十几个是现身要准备传道的，我们叫 pre-ministerial， 我们就选他这个课啊。那么所以我在大学一半的时间呢是啃这个古典希腊文跟拉丁文，古典希腊文很好读，很有意思啊，拉丁文很闷很沉闷，我在大学学习了忍耐，就是查这个拉丁字典啊。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啊，这个语言呢，特别是希腊文，它要求你很精细， attention to details， 那细微一点点变化啊，你都要抓得清楚。那所以现在我在古典希腊文忘得差不多了，但是呢，后来到神学院的时候就轻省多了，就不需要再学了。那个是我们那个时代啊，念神学，在美国念神学，他假设你没念神学之前已经修完拉丁跟希腊文了，这是美国过去的传统。可是现在很少有这个背景了，很多大学都不教这些死东西了啊，这个冷门了哈。如果你念希腊文。得博士的都不用找工作的所以如果你们中间有人想念神学啊，某某神学院啊 Westminster， 哎呀念希腊文很累啊，你不要怕，因为啊做一个传道人需要严格的训练，严格的思想训练， attention to details， 有时候这些法律上的这些小字啊， small fine lines， 你要仔细读，因为你要仔细读他怎么说，你根据他你办事儿就容易做，不然的话出事儿你签了字糊里糊涂很麻烦啊。那个这个以后你要做这个解经啊，解经的时候原文解经也好，中文解经好，你要 pay attention to details， 所以不要怕，念过之后就很方便。 anyway， 我讲这个主要是说我的背景稍微介绍一下。那么完了，念完了 Westminster 之后呢，我感觉到我对这个信仰神学啊，还不太完全了解，因为 Westminster 很多课程啊，新约、旧约、教会历史、系统神学、护教学、教牧学，这六大派系，这六个每三年每一个系都有这周一两门课啊，给你排得满满的。是天压式的哈，你没有时间这个搞别的。但是我当初还要结婚之后还要打工啊，我在图书馆这打工啊，这个还给别人理发啊，这是我赚钱的方法啊，老是为个理学那个理很忙。那么念完之后我感觉到2000来年啊，主死在十字架上，是的，复活升天，这好像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救赎历史事实啊。但是复活的主今日跟我啊，怎么样发生直接关系？当然，我已经信了主，我重生得救，我也祷告，我跟神有关系。但是在神学上，那个复活的主啊，历史的耶稣跟现在复活的主跟我现在关系，跟我们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我的脑子里啊还没有搞清楚，还不是那么满意啊。为了这个缘故，我就留下一年，念那个 Master of Theology THM。 我就当时处理这个问题，是我个人的神学问题， 不是为了什么解决神学界的某个问题当作一个 dissertation， 是解决我内心的问题 as a Christian。 那就想思想到主复活的主跟我的关系跟教会的关系，那我再查查查，就记得圣灵，基督与圣灵的关系那么圣灵，基督圣灵跟我们个人的关系，基督圣灵跟教会的关系就见到基督跟圣灵的关系。所以后来我就从这个角度来查那么后来又发现这个我们的关系是在基督里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大纲里面一大部分是罗马书五章到八章，就是这个进到基督里，在基督里的生活那么整个这个恩赐救恩跟基督跟教会关系也是在基督里，所以救赎论跟基督论是分不开的，救赎论是建立在基督论的上面，那么救赎论的实施是靠圣灵，所以如果你不了解基督跟圣灵的关系，跟圣灵在今日你精神工作的关系，以及在于这个教会的关系，那你就会片面的追求灵恩而忽略了基督论，或者是只是神学基督论但是忽略了圣灵的工作，就不去体验，那就会变成所谓知识东西，或者纯属灵的经验而没有基础这个圣经基础。所以我们这次这个培训营我们这个筹办单位昨天谈话的时候，有弟兄提出来，我们是求全人成圣希望有一个平衡我们不反对灵恩的到我们中间来，我们也不提倡灵恩，我们是希望这个神的话来到，从神的话能够来到处理一切只要合乎圣经的我们都是阿门，不合圣经我们都提出来，哪怕是非常这个亲密的朋友在神学思想上如果有一点差错，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也应该提出来，如果我们错了的话别人也可以对我们讲这是教会增长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在这个追求过程当中呢我就进到罗马书五章到八章就了解这个与基督合而为一这个真理，再进到约翰福音这个十四章到十七章那么这经过这一年的 research 跟写作之后我就得到很大的释放这个有人说读神学很苦很累我读到真理的时候我跳起来了，哈利路亚赞美，我在图书馆站起来跳起来，他说你干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在基督里得自由，真自由所以你认识真理，真理会得释放读神学是很 enjoyable我那人可以给我做见证这个我一生最喜乐的年月是在外圣殿神学院当然那时候也有些很那些老教授已经教了三十多年了这个 Dr. Van Til Dr. Murray Professor Murray 他们是又熟又学问又爱主的那个感言是对我很大的帮助，但是还是要自己经历神的话那么是这样我一个个人的一个 spiritual pilgrimage， 因为进到约翰福音，进到罗马书，进到基督联而合而为一我所写的论文那个结论跟我们传统改革中的那个救恩论有点不一样因为改革中传统说你要上帝先重生你，然后你才相信，你才这个等等有一定的所谓救恩次序指点，我们再提那个。但是我经过这个研究之后我觉得这个过去这个结构救赎论结构太理性化，太直线型应该是两个圈的，从亚当里进到基督里这个那礼拜天我也画过，以后我会常常画，这是我的神学架构，就是两个圈，从亚当里进到基督里这是我对救恩论的了解，我相信也是保罗的这个救恩论所以这个救恩神学反映出来我个人的对救恩的了解也是从这个经历里那么 我那个论文没有通过 ，THM 论文没有通过，他要我再改啊，但是我跟那老师的立场啊是不同的，改也没办法啊。但是另外一个博士老师啊，博士学生，他现在是 Westminster Professor of Theology， 后来他当初是新约的，他得到同样的结论，跟我同样结论，不过呢，他头十年没有发表他的立场，后来的当 professor 成功了，稳定了，他才开始啊出版他的书啊。我当时我已经不谋而同的放弃这个所谓 ordo salutis 基本的次序，纯理性的，而进到这个基督，从亚当里到基督里啊。那在这个时候呢，神已经呼召我向中国人传福音。1964年，我升学一年级的时候，去实习到这个 Manhattan Beach, California， 就是 Torrance 附近啊，那个海边一个外国教会，这个教会离海边50英尺吧，那500英尺这么远吧，那个海边呢、啊、都是那些15、16岁那个男孩子女孩穿游泳鞋，把走来走去晃啊，啊。很多后来发现是这个 broken family 出来的，那我神给我感动，对他们有这个四怜悯的心爱心呢、啊。我后来就是上午读经，啊，下午呢我就去到海边做这个做布道工作，给那些美国孩子 surfers， 他们就是滑浪的那些啊，那跟他们传福音，到沙滩去讲一大堆人，我跟他讲道，然后把他带到教会来去。那么这个63、64夏天呢，我就去把找那些年轻人到教会去，我带他们玩啊 ，play hockey 啊，给他们做 hamburger。有的一个小子，他一次吃9个 hamburger， 真的啊。然后我们玩完了，我就跟每天讲到人信主了，我就拜访他们，就知道他们些需要啊。那时候有时候80几个都16、17岁这些孩子在做打架的，那时候我请了18个62的这个教会的长这个中年人呢、啊、在旁边看着，如果谁要打架的话他们可以拉架，但是感谢主啊没人打架，很奇怪，这些人都是很暴动的啊，因为是 broken family 嘛，没有打架。但是这两年这个 beach evangelism 嘛，就是我的短宣啊，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个启发跟改变。我回来之后我就就是对这个 mission evangelism 有负担了。之前我们都是念书的啊，中学念书，大学念神学，就是念书啊。那这个清楚这个经过这之后啊，64年的1月到3月，4月神的人感动我，要向回远东来向我们中国人传福音，因为我们在受中国教育啊，有这种爱国主义熏陶啊。那我信主之后也有爱国主义在里面啊，我到现在还是爱国主义者，我认为我是个爱国主义者，我是一个道道地地中国人，虽然现在是美国护照啊，但是像保罗一样的不得已啊。那么后来我就去台湾看一看，发现台湾这个神学教育很缺，很多知识分子的就学理工啊，基督徒是理工到美国来，一来就不回去了。而神学院呢，多数是初中、高中毕业的，那么这个不能够 handle 知识分子的问题。有些大专的知识分子问那个进化论的问题，问那个要像证明神的问题，这牧师不要谈这个，都不要谈，你这不属灵。他们就跟正牧师产生冲突，有的学生嘛就不到自己的教会去，自己组成一个团结，自己组成一个教会，这样一个反抗的。所以在中国教会里有一种反神学、反知识的传统，起码在台湾那个是如是啊，现在也是一样，一部分的现在好多了。那么这个，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给我一个负担，要为远东建立一所大专毕业的神学院。直到在远东受教育之后，在远东实习就留下了。那为了这个，我推动这个中国神学研究院的发起，从1965年一直到75年在香港这个设立了，现在还是香港 唯一专收大专的，他们很成功。不过后来中国开放之后，我做中国研究，我就 part time 在那边工作，那么89年就离开了。那么这个中国的 exposure 呢，我回来之后发现，哎呀，我神要呼召我到中国当中传福音，我是一个banana 啊，外边黄的里面白的，我思想都用英文想的，我的一些 notes 是英文 notes 啊，不过后来我也用中文可以写大纲了哈，你会发现我的大纲中文呢很白啊，中文底子很差。但是我还在努力学习，啊，那么这个，因为发现自己缺呢，我就去 UPenn， 这个去念中国历史跟这个哲学，从前有一位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教授叫 Dirk Wade， 他的书两个 volume 在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啊。那我在他手下念中国思想史跟这个文化史，他也教我们古文啊，这个《后汉书》啊，《史记》啊，用英文的啊，最简单是孝经这样上来哈，啊。怎么样翻古文呢？有一个特别的方法，从古文翻成中文，那么用这个方法来弥补我文化上的缺。那么在宾大那三年呢，韩伟长老他已经过世了。跟我就主持这个查经班，查经班我们英文组有广东话组有国语组还有初信组，专门对非基督徒传福音的啊，那我就负责这个福音组，另外呢也这个训练这个各个组长啊，礼拜四这个 dry run 先训练他，到礼拜六他们去查，就我就不需要查了，但是福音组我亲自带啊，因为那时候有一些这个很多台湾留学生啊，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啊，这个学科技的头脑很单纯很理性，你跟他讲啊，讲清楚了他明白就会知道，我问他你明白吗，说我明白，你信不信呢，他还不知道，我说你有没有理由不信呢，他说没有理由不信，你没有理由不信就信吧，他好好我信。很奇妙啊，就两个小时把经文论从他黑板上画一画讲一讲，他就信了。可是学这个文史这个社会科学的脑子一大堆这个成见，帝国主义的什么情感，这一大堆，所以这个向科技知识分子学传道容易，向人文的难，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啊，也还是要攻破他的人文的成垒。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要念神学的时候找一个有护教学熏陶的这个神学院啊，就是要攻破他不信的成垒，把他移挪，他这个信仰障碍啊，把他挪开，这样他就起码他投降了，比如说连这个人文都说，你把上帝证明给我，我就信。证明是一个 scientific methodology， 是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是处理自然科学的哈。那你说你要结构，要分析一下这个笔的一些成分，你可以找这个化学家去分析啊。但是你把这套这个科学方法用在上帝上啊，还是不合适。比如说这位弟兄啊，这个苗强啊，我以为他是苗族，不一定是苗族哈，汉族，这个他是个主体。啊，他是个人，我是个主体，他要不说出来介绍我永远不知道什么事儿啊，我就把他截播掰开心拿出来，我也是不知道他想什么，是吧？所以认识上帝，上帝是大主体，我们对上帝认识呢要有一个要靠自我启示啊，这个只有我不认识他，我要跟他谈话才能告诉我，不然我不知道。上帝也是要靠自己认识一个主体，要靠自我启示；认识上帝大主体，要靠上帝的自我启示，是不是？如果他明白这个科学局限性，他就不要求证明了。如果启示是认识上帝的方法，他就很乖乖的去找去看上帝启示了。所以这些障碍呀，连人文科学也给他你可以挪开，科技更容易。那么我这套经文神学呀，就是在这个查经班呢，跟着非基督徒谈话。以及我在这个神学院处理个人的这个属灵 对主对圣灵认识啊的一个总结啊。后来我1970年华生创办的时候，戴硕珍吴勇长老请我去帮他们忙啊，是吧，这个代理教务主任一年。那么黄子佳、陈雷啊这些人都是第一届的，那我教他们呢，就就用我这一套就扩张了一些啊，再采取这个 Bobbing， 日后我们介绍这个 Bobbing 已经翻成中文了，这个当作一个系统神学 text。 我做这样一个介绍呢，就是让你们知道我这个大纲啊，它的来由哈，是很个人化的，是我对这个经文的了解。那么这个经文神学这个目的啊，其实就是系统神学的一个总归纳，但是目的啊是希望帮助你们在团契领非基督查经班的时候有一个神学架构，是这样怎么带领。二者呢，也希望对你们自己的这个信仰呢有一个架构性的认识啊，是这样一个用意。因为我们这个第二期的这个培训呢，主要是提供给团契查经班教会的大陆学生同工啊。有多少人是从这个希望来这里来呢？就是希望回去之后对查经班团契有所帮助，你举手一下，这样。哦，那就对了啊。这个不是一般的神学院很详细什么都讲的啊，也不是这个平时主日学很简单的，是一个对知识分子布道性的一个神学基础啊，这样的一个情形。好，我们这一堂这个课程，你看大纲啊，前后啊16门课，其中一半呢是处理罗马书5章到8章。如果你说这个课应该有什么功课呢？现在给你个功课啊，看看在半年之内能不能把罗马书5章到8章背出来。5章到8章，如果你背得快呢，5个礼拜就可以，4个礼拜就可以背出来。哦，如果你背得慢呢，就是4个月可以背出来。如果再慢嘛，再缓一缓嘛，半年应该背出来。你背出来之后，你要再 ambitious， 你背约翰福音14到16章，约翰福音14到16章，你可以用4个礼拜背罗马书5章到8章，这四个月呢，背约翰福音14到16章。1992年呢，我到西安去。啊，跟一些年轻大学生，跟他们讲这个就是基本神学啊，有一个听我们空中狂神学广播的一个印刷工人啊，他在山西一个地方住个小乡下，他专门搞印刷的，他也来，他要我们去给他培训，我说太远我不能去啊，你来吧，他就听我这个课，我们那是很密集啊。一个周末2天就要讲完的，啊，他听完，他有天叫背景，他听完之后啊，他就重生得救了。他回去背，罗马书。现在呀，他要他自己发，热心就从1章到16章都在背，已经进到第11章了，啊，他背完这之后啊，他又研究这个其他神属灵书籍呀。那么我们有出。他替我们出版这个基督教神学基督教教义时，他就亲自打字啊，从繁体字打成简体字，打完了他三教啊，自己亲自教，这又打又教啊，他把这本系统神学书的吃进去了，真的吃进去了，教义史啊，还有其他的庞纯荣的那个10本神学讲座啊，他已经打完了6本出版了，自己打自己教。所以他脑子这个老唐的这个神学啊，很融会贯通啊。现在每次去啊，要我给他带什么？带早期教父， 著作，亚历山大著作，奥古斯丁的著作，还有这个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他都念完了，已经念两遍了。啊，这个高中生三十几岁，这个就自学。啊，他们那个县里啊，有6000多个基督徒，那些三子也好，家庭也好，他们都糊里糊涂要请他，他成为一个循环讲师了，啊，成为一个小神学家，啊，那傅弟兄都见过他，啊，他这个敏感力很强啊，就是说你，啊，
本来是天主教，
他本来是天主教族的，啊，他这个最近我上个月我去看看他，他收了10个徒弟。啊，收了10个徒弟，跟他这块儿住，早上5点半起来祷告，然后上午给他们领查经，跟他查经，又教导，下午呢就他们就都有10个点儿啊，这10个徒弟到10个点儿，啊，去负责，而点儿正在发展当中，那这在92年呢，这5年之内，这成了一个小神学神学家，所以神的话抓住一个人的时候啊，那前途无穷，真的。Be transformed by the word of God. Be transformed by the truth. 是很 exciting 的，啊，那他就这样背了，啊，所以这个课程完了之后啊，我请你们要写一个心得，啊，心得针对课里面有哪些亮光，啊，启发你以后想怎么做，对哪些问题还哪些点还不清楚，还有问题，或者我提出我可以修改的，你们自己。有什么生命问题还没有解决的？你们得到什么好处？这是一个感想性的回应哈，所以不是 very academic， 但是背罗马书啊，这个是又 academic 又属灵操练啊，又实用，对不对？啊，你就背，不会又后悔的。这个从前在 Boston 有一个老的这个 dental doctor 啊，他65岁了，他还自己背罗马书，所以他能背，你也能背。好，那以上呢就是做这样一个背景介绍，了解这个我这个 approach 啊，现在我们进到第一课啊，救恩神学的这个起点啊，起点，我个人发现呢，无论跟谁谈话啊。了解他的处境，他心里面的需要，你就跟他谈，然后就把他谈带到基督面前，带到这个他的属灵需要。那这个以个人的处境为起点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看得很清楚。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走得快一点哈，好像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在雅各的井旁谈话，那时候耶稣很累啊，他的门徒到这个城里去 McDonald 去买 hamburger 去了，耶稣在那里就是等着他们。这个夫人出来打水呀，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午很热啊，平常人都在家里的，他来打水，那就是说他是。一个被社会上说藐视的夫人啊，因为她有这个过去有5个丈夫啊，现在还不是这丈夫，所以呢她就秘密的在人家不来的时候来打水。那谈话当中呢耶稣对她说，你如果知道跟你谈话的是谁啊，你不一定会向他要水啊，耶稣说我就是活水，人我的永远不渴，啊，所以这撒玛利亚夫人说：“哎呀，好啊，你给我这水呀，我就不用天天来打水了。”其实耶稣是讲他是生命的水，他需要水，耶稣就告诉他我是水，这样把他带到耶稣是谁。后来他就回去到村里，村人都来看他。后来耶稣跟他们讲到，他们就他信了。所以啊，也不必一开始讲。有神论无神论三一神学啊，这一大堆 他都不懂啊，他需要什么就像什么，他是当兵的，他做买卖呢啊，他如果是做买卖，就说你这个把圣经有关于做买卖的原则跟他讲啊，他就很有兴趣，要挑起他的兴趣，然后发现他的需要， 就这样呢有个连接。所以人的需要啊是神满足的连接点。这样你可以很这个自由的来到建立这个接触点啊。这个细节像约翰福音四章三节到十五节这些你们回去看好吧，成为你们这个查经的一个资料。第二呢，耶稣这个讲道，哇，好几千人啊听他又饿了。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吃我的就永远不饿，喝我永远不渴。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左重复右重复，我就是生命的粮，吃我的就永远不饿啊，你们要吃我喝我就有生命。我当初啊念的时候我就不懂，耶稣的肉怎么吃呢？耶稣的血怎么喝呢？那是把他的肉块剁成肉块吃吗？他已经死了，肉不在了，怎么吃呢？我真的不懂啊！我念神学都不懂，这头一两年啊，头一两年念神学蒙叉叉的啊，真的带了一大堆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小学啊，以为是大学啊，然后用世界的眼光看上帝、看福音，但有时不太了解，要经过圣化、经过洗脑啊。这就是基督化，要洗脑，把这些不合乎圣经的一些思想啊，慢慢一层一层的除掉啊，然后用神的话来取代啊，建立一个新的 program， 把旧的 program delete 掉啊 ，install 新的 program。那么这个后来我开始问，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是什么意思啊？接待他。连接，你们熟悉的那段圣经吗？耶稣说：“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啊，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那是吃的肉，喝的血，什么意思呢？那怎么吃他的生命呢？
读他的话语。
读他的话语，那对，读他的话语遵循。总的来说呀，是信，你要前后的。整体解经你会发现呢、他因为他利用当时吃饼喝酒喝的水呀、那个当作一个媒介来说明我们肉体的生命是靠着面包跟水而维持的，同样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整个生命是靠他而维持的，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那怎么得到他呢？就是信所以耶稣往往不直接，你信我，不信得永生，这是约翰说的，要信他得永生。耶稣自己就很少说你要信我，他先把这个人的需要叫看出来，让他把自己 present 当作一个提供给需要的。所以他们当初需要粮，他就说我是生命的粮。拉撒路死了，大家都非常的悲哀。耶稣也晚去了，所以玛利亚说：“哎呀，你耶稣，你不早点来呢？你早点来，我弟弟就不用死了。”啊，现在好像是太晚了。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啊，信我的永远不死。”啊，人都死了，他说他是复活。I am the resurrection of life， 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那当然当初那些人还不能完全了解，当然耶稣要把他给他复活了，他后来过了就死了。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整个复活的可能就是指到将来他说的人因信他叫复活的，整个生命是在他，死是缺少生命信他的有生命，不但是今生有生命，而且来生有永生。他那个环境是一个生死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上介绍自己我是生命，是不是很恰实是吧？第四呢，这个埃提阿伯这个打错了埃提阿伯就说这个字啊打错了，太监那么到野上去，回去的时候读以赛亚书，神的灵感动腓力叫他去接近这个太监问他， 你在读什么呢？他说我在读是读以西亚书第几章啊，五十三章，你懂不懂啊？没人解释给我，我怎么能懂呢？于是圣经说于是这个腓力呢就跟他上车，跟他讲解以赛亚那个受苦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而这个耶稣已经来了，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啊！忽然间，这个太监明白了，于是他就信了。走，看旁边有水，那里有水，我有什么理由不去洗礼呢？于是腓力下来就给他施洗，他就信主了。然后腓力神的灵就把腓力这个提走了啊。他正在这个读以赛亚书，你不要读以赛亚书，我跟你讲约翰福音书，他就打断他的思路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传福音呢，随时随地的都可以传啊。你在火车上，在大的火车上，我有次念圣经，有人说你在火车上不要在那边看圣经是怎么办？没问题啊，我就放在这火车这个台上。我就放这儿，放那儿。那个商人，东北来的，三十几岁，说：“我看看你这，你看什么？”我说：“看什么？你看给我看看。”那我只有新约啊，新约第一本第一章就是以马太福音。他就看了声，看不上，这是真理。你看，这个从来没有看过圣经的，看过马太福音第一章，就知道这是真理。这是耶稣的家谱啊，他都可以看，也是这是真理，说明人的心里面呢，已经神创了他就有这个渴慕神的要求啊。从那里开始，我就跟他讲了道啊，讲道。那有一次我在桂林这个桂林风景很美啊，我带朋友去几次了，第一次非常 impressive， 那坐船就七个小时啊，从桂林到阳朔啊，照相。有一个年轻桂林大学的学物理的二年级学生来看我带这个 Nikon camera， 这才是 camera，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个做这样好的电相机。我说那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复印化嘛。这个是什么，这个你这个复印跟这个中国的现代化什么关系？我说呀，这个产品呢，要有好的 quality of work， 啊，有好的工作态度啊，那么这样呢，我们这个才能够建立，不但是在这物质文明啊，在物质文明是建立在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对不对？不是精神文明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上。去年中央还在推动我这个精神文明，是吧？问来问去，雷锋学没劲儿了，现在学这个北京一个检票的，这叫啥名呢？李素丽啊，这个其实他应该建议江泽民啊去这个模仿耶稣啊，这个更好点儿。那么，我就跟他跟他谈谈的话，谈谈话说，我就说。中国的未来啊，要真正现代化，我们必须有人的改变，品质的改变，啊，精神层面的改变啊，对，我们现在说很乱呐，那乱七八糟啊，啊，他都同意。你说中国乱，谁都同意，啊，都亲身经历，谁来自西安？谁来自西安？你在西安？西安北郊，你晚上敢去吗？那这个那些贩毒的拿机关枪跟警察干。他们都是退役的，那些卖毒品的，他这是军队退役的，那枪手都很好的，拿机关枪跟警察干，警察都不敢去，啊，从前是坐的士抢钱，现在是杀的士机抢车，有个女司机在外边开，就是被人坐就被杀路边啊，这并不是说次次都会被杀的，就是说现在是他要大钱了，很乱了，说中国乱，大家都同意，啊。你想知道什么中国富强吗？当然希望了，我要给他一个小册子，随时带个小册子来信基督。我说你看，看完之后我们讨论， 我们教书都有点功课嘛，你要看，他看，看完之后，我就跟他讲啊，这个人这个罪是怎么来的？当然从亚当来了，亚当犯罪，然后就是上帝准备，这救恩神学啊，救恩神学，我们又是12个小时教哈，系统神学3年呢、啊，对不对？徐子秋，3年呢、啊，啊，你还刚开始，那从神论、人论这个。就是论都来的哈，论很多的，但是啊，你要在半个小时，在1个小时之内啊，把3年系统神学给他讲完，真的，这步道就这样的，哪怕是30分钟、1个小时，或者是你要再讲出来，讲重点，啊，讲，他就是听，很注意的听，讲完之后我就问他，明白吗？明白，合不合理啊？这个就是合理，你愿意相信吗？他不懂什么叫信啊。我说你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吗？说没有，没有理由信吗？好啊，信了，然后这样祷告。啊，我很 enjoy 这个，他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就信了。啊，你以后试一试，不要讲你有没有理由，问他你有没有理由不相信？没有，那 next logical thing 就是信嘛，很逻辑的，是吧？然后呢，旁边呢，别人就跟着看，有一个轮机长，他也在听。他听一半，我再重复一下，半个小时，他也没有理由不相信，哦，他也信了，他信了之后呢，他就开始跟他太太，跟着他这个，他就是讲起道来了。那大陆这个马列熏道很厉害啊，你懂一可以讲二，啊，他马上就讲了，所以说大陆现在信主人呢，一信主就说见证就讲，所以这个不像这个这边啊，又是说修道又什么又5、6年才开始释放啊。那边5、6个小时就开始释放了，真的，真的，啊，是啊，一直做见证，嗯，那像傅弟兄自己也是，大家都是这样，在学校，在就是马上的，这才对呀，不然的话你要等几百年才把中国福音化呀，啊，那么多人是吧？从前外国人到中国来的时候，平均30年、20年建立一间教会，北京东堂啊，伦敦会。从1861年开始建立，到1911年才找到一个合格的中国牧师给他安利。那个牧师就是《和合一本新约》的总编程敬义，要达到那个水准才够资格。厦门、上海25年，1910年到12年左右，1900到1921年之间。因为革命的缘故，很多中国人自己开个教会，2年就建立一个教会。现在大陆2个月就建立一个教会，1982年从河南17个人到四川去布道，1个月之内建立16个人教会。现在已经有几大区了，啊、嗯，就是马上就讲，他就讲了。后来再待一会儿呢，就传教到阳朔了，大家拜拜了，啊、嗯，但是感谢主啊，起码那有2、3个信主了。啊、嗯，所以就是说，他想到什么，你从个 camera 开始，啊，这 conversation 最后他信主了，嗯，所以这个带人信主啊是很 exciting 的。我想我现在感觉到有时候这个整天搞行政啊、推动啊、讲学啊，对吧？都是培训呢、啊，都是跟基督徒 circle 了，很少跟非基督徒接触了哈。I miss that， 我很你们在圈当中啊，你就。不要怕，很自然的跟着非基督徒，带人信主，开他信主，那你的信心得到鼓励，哦，那是 very exciting。现在你们在学校校园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由查经班，你无论怎么忙，都放开，要查经班你要去，就带着非基督徒信主。啊、哦，哥尼流呢，祷告的时候，他这个是已经有对以色列的宗教很有兴趣的。他祷告神差派他去，他就啊就很容易接受了，有的是已经心里准备好了。嗯，那么保罗到了雅典呢，保罗到雅典其实在他是无聊，他是等提摩太，他在腓立比、提多那家、比利亚讲道，一面讲一面被别人赶、被人追，最后呢连夜这个逃亡，从这个比利亚坐船就到这个雅典，在那里 就把这个提摩太留在那里，然后再等提摩太。等提摩太的时候，他大概出去有一天去逛街啊，就在那个雅典。如果你如果啊，是不是、啊、逛街逛街？不过从东北来懂我哈，从东北来。我这个小时候的东北话还存在啊，存在。那如果你要去雅典，你也要去逛一逛，看看这个那个 Athen 那个 Parthenon， 就是那个希腊那个一个神庙哈、啊。现在还有那些古的柱子还存在啊。那么他看见这个他们中间呢，哇，很多神呢、啊，这个庙那个庙，还来一个未食之神呢、啊。这个希腊人大概是想有这个宗教保险呢、啊，不要 miss any god。啊，来一个威信之神。那保罗说，哎，你们所要寻找的还不知道的时候认识，我现在介绍给你，这位就是复活的耶稣啊，他这个是上帝的道成肉身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等等。这亚当听了，哎，这很新奇啊，来下来再给我讲，我耳洗耳静听。嗯，那么从这儿就当做一个接点 point of contact啊，在呼叫学啊，有这个一个重要叫 point of contact， 一个接触点啊。那么他们的兴趣是宗教性的兴趣，他们在寻找当中有一个未知的。好，你的未知就是我要你知的，你所求的我现在给你啊。所以我们传福音呢，要找一些随时随地找到不同人的不同的 point of contact。 你想想我跟他的接触点是什么啊、哦？就按照他，以他这叫market oriented， 他的属灵的 market 需要啊、哦，市场导向，他的需要属灵需要，你去满足他，那么呢，他的兴趣就来了，他一来了，你就可以介绍救援给他。所以呢，保罗就向他们传。耶稣传复活的主，使徒行传十七章。那么保罗在耶路撒冷辩论的时候，他看见这个撒都该人啊跟法利赛人在他们中间都来，他们统战来控诉保罗呀。而保罗一看呢，哎，这一派是信复活，一派不信复活的啊，谁信复活啊？谁信复活？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不信复活，谢谢。所以呢，保罗就做了一个分化工作。我是为了死人复活而被这个控诉的，啊，我是相信人从死复活，耶稣是那复活。如果是人不复活的话，那耶稣不能复活。啊，这一强调复活，法利赛人就站在他这边了，所以他跟法利赛人就同站这个撒都该人。结果呢，他就把这耶稣复活的事就讲出来了。你看他多会利用环境啊，我们要灵活啊。跟着耶稣保罗在这个亚基伯面前辩护的时候，也是强调他是为祖宗所应许的啊。所以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在弥赛亚跟主耶稣来临。所以一般来讲呢，救恩神学可以从人的处境开始来说明人的局限性啊，这个是我们中国这个年轻知识分子这一代，特别60之后的一个新发现。发现什么呢？发现理性的局限性，发现人文主义的局限性，发现我们传统儒家思想的局限性，更发现毛泽东思想的局限性。六四之后，我跟一些年轻人谈话，他们真是一辈子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啊，怎么表现？主要表现要表现自己的积极呀、啊，来贴在党的身边，围着党的四周围。要取得领导的赞赏哈、啊，表示自己爱国爱党啊。结果 党所做的事情是这样的事情啊。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在不在这里，她说一直在叫要想讲话，要想这个够见证啊，今天不在啊。他就啊，就是这位在六四的时候受了很大的这个冲击啊，就是要自杀。这个礼拜我们找机会给他讲五分钟到十分钟见证啊，不是今天，当然我们安排。这个到了这里之后，发现主的恩典是那么丰富，所以他是为了喜乐而痛苦啊。他要自杀没成功，啊，人别人有自杀的特权成功，他们是自杀没成功。啊，很多人是想自杀没成功，嗯，为什么呢？他要这么绝望要自杀呢？因为所寄托的信仰的对象破灭了，这一破灭，整个人塌起来了，好像是一落千丈啊，那很痛苦的。我没这个经验，我从小就是在基督教教会长大，我从小那个有记忆力，我就知道祷告。虽然我到了14岁真正同工，真正重生得救啊，但是还是信神的啊。那么我14岁就得救了，奉献了。虽然这过程当中有些软弱，但是我从来没有离开神的爱啊，相信。但是如果没有信的人，他寄托在这个那个啊，这个信仰对象破灭，他整个人失望了，失望的结果没有生存意义了。他就要死了，那也是 very logical。嗯，人家说轻生啊，他是 come to a quick conclusion， 啊，太 quick 了。他如果没有希望，他就自己这个找死亡之路了。但是，我们要是给他在这个时候，把主当作人生希望信仰对象，介绍给他，他就会啊。重新得生。过去我们中国人都是凭自己的意志跟努力啊去成就一切，中国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靠自己修行啊，立德立功立然啊，这是陈独秀这个在新青年曾经写过的啊。他妈妈是个佛教徒啊，死了。他死的时候，胡适是个知识分子啊，他不相信有灵魂的。所以这个到底他妈妈死之后怎么样呢？别人都说啊，他这灵魂到哪去了，或者是天堂或者地狱，他不相信。他就来一个灵三不朽啊，后来成为中国这个近70年知识分子当中所常流行的三不朽啊。立言立功立德。但有人说，那我也没有什么著作，我是老百姓，我立什么言，那我没有长存的价值了啊，没有功，我也没有什么钱，也没什么，我也不是一个圣人，也不得，又不立功又不言又不立德，怎么办呢？说那没关系，你这个是个小我，你这个小我这个大我的社会潮流里面呢，还得以肯定的。这变成小我大我，这是从忽视来的。人的 immortality， 人的灵魂的长存，人的价值不是灵魂的不灭，灵魂的长存乃是在于他成为社会的小小的一个dust 啊，在这个大我，他大我是谁组成的？这个历史到底是谁组成的？大家都很难说哈。人的价值就更看不清楚了。我们基督教这信仰这个核心跟人文主义不同的，就是不是靠自己去完成某些理想，乃是承认自己的局限性，甚至自己的罪性啊，然后呢在绝望的时候接受耶稣，接受神的成就，神来成就，把我们从这我们的无能里面拉出来啊，这个是恩典 ，grace。恩典是他力救我啊，中国文化是自立自我，自己救自己，自我体现，自我修身 啊，自我修行，自我打坐，啊，都是靠自己，结果呢，又是个失望。谁能达到这个佛的境界呢？谁能达到尧舜呢？很难的。所以越靠自己越 frustrated， 就像犹太人越想靠自己去行律法，越行不出来，越窝囊。啊，这心里就是失败感重重啊。但是这个救恩是主来救我们，lift us up， 啊，使我们这个得以认识他，认识自己，并且从罪的诠释下得到释放。我们的心中骄傲，信主之后还是存在的。所以上个礼拜这个灵修的时候啊，很多人在自我忏悔。一个核心的就是点，就是自我骄傲、自我中心。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就是承认自己的骄傲，才能够接受神的成就。在人没有敞开自己之前呢，他必须看见自己的局限性。那在礼拜天我也稍微提到一点，但是因为时间缘故啊，没有详细谈。中国文化缺少什么？中国文化有哪些局限性？是需要耶稣的。大家谈一谈，中国文化缺少什么？
爱。
中国文化缺少爱。还缺少什么？
救
啊？缺少救赎。对。还什么？缺少生命哈。总的来讲是缺少生命。还什么？宽容、赦免哈。还需要什么？啊？真理，真理，就是圣属灵的真理哈。还需要什么？对罪，对人性的不够彻底的了解哈，就是对罪不够。还有什么？刚才说一个，还有什么？超越，缺少超越。超越是指什么呢？超越人之外的哈，人之外的，这个就是一个内在的。还缺少什么？啊？悔改，悔改就是这个，啊，罪没有悔改哈。还缺少什么？对神诫命不没有启示啊。但中国的道德也反映出来，除了对人的认识，对人的尊严哈，人的尊严，人的平等，人的主权等等哈。还有什么？
主要是没神的启示，
缺少神的启示啊，就是。所以只有普通启示，没有特殊启示啊。还有什么没有？差不多齐了吧？自由啊，自由。可是没有自由的理论基础哈，渴望自由却没有理论基础。天安门广场的100万人都要找自由，你问他怎么得自由？你自由理论基础是什么啊？还没想通。反正我要自由，我不要捆绑，我不要这个强权啊！知道不要什么，知道要什么，不知道要的那个来源是什么啊？还有什么？好，信啊，信。好，第一缺少超越啊，就是像礼拜天就讲的，没有。这个超越人自己之外的一个神明，一个神灵，虽然中国传统也有信上帝，也信鬼神呐、啊，但是没在这个春秋战国之后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体制里面，已经否定这个超越，敬鬼神而远之，你是你，我是我，不要搞定，不要 bother me 是吧？啊， 中国文化里早期有这个拜天啊，今天下午这个陈云山博士会讲这个中国的这个天官，第一堂天官，第二堂中国的道观，有这个祭神的，而这个上帝是有位格的，他是这个老天爷是惩罚恶赏善的啊，也有位格，但是模糊不清，不是像新旧约圣经启示那么清楚啊，他缺少这个因为缺少这个特殊启示，只有这个啊普通启示，有模糊感觉到有神，知道神，但是不是那么清楚，缺少超越。啊，从这个儒家思想啊，从春秋战国之后，就是一个人的世界。啊，所以儒家是，人文伦理的，伦理的人文主义啊 ，ethical humanism， 可以总结啊。道家呢，可能是一个自然界的。缺少超越。第二呢，因为没有启示，对人的认识啊，变成一个自我的一个体会跟反省。那么中国的人观基本是两个支派，是不是？一个是性本恶是谁呀？荀子啊，人性本为恶。啊，荀子二三篇讲人恶，人性恶。另外呢，人的是善，是孟子哈，啊，所以是孔孟啊。无论是恶，是善，都要是通过教育来改良。如果是恶呢，那么你立法、警戒，他就不太恶了。小孩子犯错不可以啊，你再用我打你啊。我给你带看医生啊，所以这个对人性本为恶呢，就通过法律来到辖制，这是中国法家的现这个起点，是吧？从荀子、韩非子到李斯，最后产生谁呢？秦始皇。中国法律系统跟法治是这个性恶，人性本为恶，这样用法来管制。但是有没有效呢？这中国大陆法多严呢？啊，那严打的时候，你抢的士都枪毙的，是吧？枪毙了一车一车垃圾啊，然后大家都失踪去看，啊，杀一儆百啊，让警戒。过了几个礼拜呢，又来抢，又来杀，又来抢劫，是吧？没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恶，人的恶，人的这个性恶啊，后边有这个罪。中国的人论里面没有处理罪，对罪的认识在除了这个特殊启示、圣经的启示之外，搞不清楚。中国的恶罪观呢，是犯了社会的罪，你杀人你犯火这是罪，是吧？行为上的啊，有什么三相不孝，一个是什么无子为大，三等不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结婚不生孩子，你这个罪人，你在亲友面前抬不起头来，对吧？但是你娶两个老婆就无所谓，如果你有钱的话，从唐朝开始，谁有钱呢？乡下一个太太，城市一个太太，在做帮，都有的一些商人呢，他好多家，从这个啊，香港有这个叫什么？反正他是广州一个家，上海一个家，啊，香港一家，美国一家，四五个太太，如果他能够 afford 的。啊，人都很了不起，哎，这人真不错啊，啊，不错，那不是罪，那不是罪啊。但是你如果是这个在某些关系上得罪人了，嗯，所以这还是以人的关系，啊，人的关系，那就是儒家的关系而定， 而中国的罪官呢，是姓等的。比如说，如果一个妾的儿子打了这个亲生儿子，那这个或者杀了，这个很重啊。如果你的儿子把妾的儿子打死打伤，这个罪减轻一等。中国传统法是这样的，啊，那如果你的爸爸是法官，你的孩子出事儿，肯定不会死。如果黑五类要犯了一下，犯了那就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哈。这都是这个没有绝对的罪，它是一个 relative 相对性的啊。因为这个人论里面对罪不太了没有正确了解，没有这个原罪观。下一堂我们就讲罪的核心是违背上帝啊。这从上面来看，不是从人的看。另外人的性，孟子说人性本为善，性善呢就是把人的善的方面把它眺望出来啊。所以孟子的母亲几千呢，三千，给他好的环境。他最早叫 behaviorist environmentalist 啊，环境啊。你现在有问题，因为你小的时候住的地方不环境不好，哈哈啊，你的这个是跟那坏孩子，不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邻居的孩子坏，给你引导了啊，或者你妈妈太忙没有照顾你，或者你爸爸打架没有把架，这个问题都是你小时候长大所产生的，这现在康城都是这样，没有问题，问题不在你，都是环境，因为他不处理这个人性的罪性问题呀。所以呢给你好的环境啊，这个现在大陆有很多这种贵族子弟啊，一年10000多有的啊，这个好的学校啊，英文老师等等啊，好的环境，希望这成龙啊，因为只有一个嘛，个个都要成龙，将来很多小龙会出来啊啊，但是啊事实上这些小龙在那打呀，那个打架的方法跟那些坏孩子一样，因为这个还没有这罪的问题，通过无论是性善性恶，通过教育把这个人呢，性改善。所以中国教育系统啊的一个核心是一个道德性的作用，要把人品提高，通过教育啊，所以说身教啊、口教啊等等啊，这个是教育。另外呢，教育当时要成才啦，教育升官发财啊，所以你父母对你们很大寄托呀，希望你们发财呀，你奉献之后你不发财了，这个他们很失望啊，因为这是传统的科举嘛，出来啊，那从北京报好休学，这个快马这个到你家，全家你这个荣中耀祖啊，我儿子考上状元了啊，请客杀猪都来吃，全想吃啊，全乡下全村的吃啊，高兴死了，是因为他这个教育啊是带来尊荣啊，教育是个 social mobility。你无论是哪怕那怎么穷啊，你只要会念书就可以成名，成名就成才，就成权，又有尊荣，都来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拼命念书啊，到现在在美国这个中国人念都很好，就这个
万般皆下品
啊，
万般皆下品，
日
读书高
啊，对，不是后边呢有一个哲学的观念啊，伦理的观念，通过教育能改善人性或者是人品啊，但事实上呢是做不到的，中国人现在非常缺这个，所以在这个将来你们要搞理论的话，这个针对中国的这个性这个人性论呢，中国人性论的书多得很呐，这个屋都装不满的啊，去加以批判，从圣经神学加以批判中国的这个人性论啊，就是缺少这个，中国缺少人性里面对人性不缺少认识，对缺失人性里面这个罪的观点缺认识，因为没有启示啊。那么第三呢，因为没有罪的缘故呢，所以缺少救赎， 但是中国天官里面有救赎观念，像北京天坛那里啊，有一个从专门杀牲畜的，啊，从前这个皇帝应该一年一度代表国民在天坛祭天的，但是后来这个东西也变成一个形式化，哪几个这个皇帝真正明白这个祭天的天意，其实它反映出来啊，早期文化里面当作一个君王，他有君王、祭司、先知的身份呐、啊，好像耶稣一样啊，好像大卫一样，但是这个却没有可以发挥，因为这个天官的传统知识的传统受到儒家人文主义的干扰，或者是扭曲啊，就把那个取代了，这个人伦社会、今世成为一个主要的 concern。啊，所以中国文化里面不是完全没有救赎观，但是呢没有这个像圣经所启示那么清楚的救赎观啊，因此自己自我体现、自我自救啊。第四呢，因为没有这个救赎呢，也就没有赦免，是吧？有公义没有赦免，中国有报恩，你对我好我永远报不会忘你，总是报你救我命，我要还报回归哈，有报恩啊，有报仇啊，你强是强，你杀了我父亲，我是个穷光蛋，我去练功，我去少林寺，我要练功啊，练功下来20年，明天早上日出时我跟你见面，要比一个你死我活啊，充满了正义感啊。啊，这个给这个敌人杀死了，报仇就满足了，啊，满足了，这问题来了，他儿子还练功了，他练好了，他要杀我，他肯定年轻会比我功力好啊，我也被杀死，我杀死我儿呢，我儿要练功了，啊，一年一代一代呀、啊，这个仇恨呢、啊，冤冤怨怨呢、啊。中国的小说啊，充满了报仇的 theme 啊！如果你们学文学的啊，武侠小说啊，你就是从这个神学这个缺少赦免呐 这个角度去分析，我们应该来一个新的中国文学批判，从信仰神学批判，那读出来都好多好啊，是不是啊？要超越见证是好，但是一大片都是见证。搞一点这个学术东西，那个 entertainment 更好啊 ，intellectual entertainment， 而且是有造就性的啊，啊，缺少赦免，没有经历赦免，怎么会赦免呢？啊，我们在神面前经历赦免，我们才愿意赦免啊，愿意给出去，这是我们中国话所缺少的，啊，缺少赦免，没有这个赦免。更没有爱啊，特别是爱的团契啊，中国的宗教是个人化的，你要想去做生意要不要投资，在台湾呢、啊、有这丢个东西，他怎么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丢怎么打开呀、啊、也说明你去和不去啊，没有孩子去拜拜观音，不行不灵，去另外观音庙，哎，成了，太太是怀孕了，啊，就马上就再去奉献，啊，这个然后这个啊，这个别的太太也举办点观音，那观音灵啊，都是个人要得到一些东西，所以有些人中国这个传统啊，去信基督教多信一个基督教啊，没关系，得点好处，啊，去得，啊，孩子要念圣中学了，没有钱去找教会。还去受洗，然后牧师啊，我有个儿子要念快念中学了啊，牧师好好来这个上中学，免费上中学，都是有目的的，啊，都是有目的的。但是呢，是个人的。基督教不但是在基督里信的基督，与基督合而为一啊，与主合而为一，与父合而为一，还整以整个的团契合一。你在像美国，中国人团聚的地方是哪里呢？教会。什么同乡会呀、啊、同学会呀、啊、这个党支部啊，是吧？三民主义啊，马列啊，那大家都没兴趣，是吧？为什么到教会去呢？ 有爱。为什么很多非基督徒他根本不想来，但他还是来啊，论文都不写还是来啊，就因为有爱啊，这是我们这个基督教所有的，而这个中国文化里没有的。最后呢，中华缺少来生盼望啊，这就是生命复活永生，死了之后啊穿孝。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住在基督书院三年，对面呢就是观音山，观音山那里呢有这个风水好啊，都是坟墓，到礼拜六日子好的时候，那出殡的哔哔嘎嘎哔哔嘎好多呀，很吵。然后呢大喇叭后面花车二十几部啊，然后这个喇叭然后经常有哭啊，哎呀你走了，我的一个人啊，那是录音带里的哭啊，不是真的。你怎么哭也不哭三个小时啊，三个小时之后哭不出来了，那也还是不笑啊，请人哭，哭三天啊、嗯、请人哭太贵啊，买个录音带一块美金就可以 play the professional choir， 比我还厉害。嗯，很惨呐、啊。这个妈妈爸爸死到哪儿去，真是不知道啊。我到兰州去，有一个乡长带我走，他说：“你看那个村子嘛怎么样？那里80%人信耶稣。哦，他们晚上睡觉都不回去，要关门的。哦，有两个老太太，一辈子没结婚，啊，文革受了很多苦，现在还在传耶稣。哦，我明白了，那是一个。”基督化与福音化的一个村呢、啊，说他们这个死人呢还唱歌，是吧？非外面人不懂什么事啊？那死人分唱歌，是啊，基督徒出殡就唱歌，啊，唱歌，而且呢，这个唱歌唱很多歌，那、又讲道又做见证，那个棺材迟迟不下不落土啊，啊，这亲友在这旁边，那是布道的大良机呀、啊，啊。上个月我在北京也参加一个葬礼，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那个姊妹癌病死了死之后，她是笑着走的，啊，我们最后见她遗容的时候，我本来是很怕死人的，我不想看死人的，啊，我这一看呢，没有惧怕感，她走着笑着走呢，她没走之前，她才30几岁啊，叫她儿子来，儿子啊。如果上帝接妈妈走，你愿不愿意啊？他说：“如果上帝接妈妈走，我愿意。”9岁的孩子，啊，这个孩子也第二天还上学呢，啊，那么我去他们有机会，他在这画一些画，用这个十字架写字儿，放在他母亲那个出殡那个身上，啊，信主的人有生命。所以呢有盼望，中国文化缺少来生盼望，因为没有永生。好，现在我们休息啊、休息一下完了啊，才讲了一章叫一篇，那我们现在要快一点了啊，进到第三页。那么圣经对人的绝望啊跟不安又怎么解释呢？这就是为什么要念神学，有给他神学的答案。我们可以说，自从人犯罪之后，他离开了神呢，那么他就进到一个孤独的状态啊，因为有罪的缘故，人就是进到一个自我孤独。那么一个人没有跟神的这个沟通啊，或者神的生命的赐给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生存 ，non authentic existence， 不是一个纯正的人的生存， 一个人的正常生存呢是有神的。所以奥古斯丁说，上帝啊，你为你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要不在你里面安息，永远是摆荡的啊。这是奥古斯丁忏悔录第一页啊。你们有谁看过奥古斯丁忏悔录？一个两个啊，三个四个，不错，五个，你们可以去买啊，可以学，从他学习祷告，从他学习思想，因为他是一个哲学家，也是神学家。原没有上帝的存在是一个不纯正的不正常的一个存在啊。从罗马书一章八节到二十三节，叫我们看见关于神的事情，人所应该知道的，神已经显明在他心里。大家看一遍吧，看一处，有的经文我们就闪过去，有的经文我们要一定要看一下，因为这个是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也是护教学里面一段经文的重要的经文啊。我们起应的读，我读第十八节，会众读第十九节。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敬人的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自从创造天地以来，有理性和永生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这样的事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自己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样式。好，我们到这里。人犯罪之后啊，因为有罪的缘故，与神隔阂、隔离啊。那么呢，关于神的事情啊，人是可以知道的。虽然人犯罪，人还是按照神的形象啊而造。关于神的形象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是我们人有上帝的形象在我们里面 ，we have the image of God in us 啊，这个 in us 在我们里面，就如啊真理、圣洁啊。公义等等。那么人堕落之后吗，神的形象啊失去了，摧毁了，失去了啊，这是狭义的。尼禄生的人论呢，就是说人犯罪之后他的灵死了，人复活之后他的灵活了，就把这个神的形象啊，犯罪之后好像就是消失了。另外是呢Man is God's image，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成为 man， 成为人。人是什么？人是神的形象所造的啊。就好像一幅画啊，或者是一个玻璃，它虽然是破坏了，它还是玻璃啊。这个镜子可以反射，它破坏了还可以反射不完整了啊。就是一个乞丐醉酒啊，躺在那个沟边，感简直不像人，或者穷的有什么样啊，没有知识野人，甚至残废的那些蒙古人嘛，什么就是脑子出事就是什么蒙古症的人哈，就是有这些缺陷的， 他还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还是人，成为人就是神的形象的人，因为他是被造的，他的神的形象造的，他有神的形，他是神的形象，而神的灵也在他，在他成为人有神灵在他里面，不是重生的圣灵，还是有人有神灵在他里面，就好像神当初吹一口气在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有灵的活人跟没有灵的动物不一样啊，不一样，不一样就在于这个啊，人是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人的人之为人就是神的形象按照神所造的，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呢人反映出来神的属性啊。这个唐春牧师在这个台湾的神学讲座里面有一期讲神的形象啊，有录音带，有录像带，也有书，我们这儿中国福音会也在卖哈，这个可以把书上再拿下来。那么他的一个解释很好，他是提供这种广义的这个神的形象，广义就是说人是神的属性的反应 reflection of God's attribute，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有公义感，神是自由的神，所以我们呢渴望自由也运用自由，我们人的选择就是自由的运用嘛。啊，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应该圣洁。那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就是广义的，而这样的解释呢就给我们更充分的理论基础，可以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观念。天安门从魏晋生到现在哈，它已经出来了这个民运的自由观、民主观，因为缺少圣经理论基础，缺少永恒的、超越的、永不改变的理论基础，所以呢，到目前为止还是经不起考验的。有一些民运分子到这儿来。开始很受美人欢迎，过一段时间就泄气了，就为了解决基本的生活，他没有这个长期的理念，因为缺少这个基督教为基础的这个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的理论基础啊。如果你去分析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啊，那里所说的就是人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的权，人有他自己的权命，他的自由平等都是建立在上帝创造上。美国立国自由宣言，也是建立在 God gave us an inalienable rights by the Creator， 创造主赐给我们不可谋杀的权柄，生存权柄，寻求 happiness 的权柄啊。这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也是那一代信主人所在社会上所展开的影响，所以文化基督化在这个美国建国时期是非常强的啊。关于这方面或者是以后我们讨论再